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，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。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，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。导师为人亲和平时，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。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，设立台北、桃园、新竹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、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，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，教导念佛功夫，实证念佛三昧，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，亲证宗门第一义谛，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。
《杂阿含经》卷一，佛告比丘：善哉善哉，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？佛告比丘：若一色说是生厌、离欲、灭尽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；若一受、想、行、识说是生厌、离欲、灭尽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，是名如来所说法师。
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！欢迎各位菩萨继续收看正觉教团的电视教学节目。上一集已经讲完般若经是以如来藏为根本，接下来要讲唯识。唯识这个识指的是八个识，但是前面七个识都是依于第八识如来藏而出生，所以说唯识还是以如来藏为根本。大家如果听到唯识这样的一个名词，就会想到三界唯心，万法唯识。在前面几集当中呢，我们已经对于三界唯心，万法唯识已经做了一个详细的说明，我在这里就不再详细的解说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哈，说就有人讲说，你们讲说唯识指的是八个识，但是有人讲说，哎，识有十个识啊，你们怎么只讲八个识？但是如果说识有十个识，那到底这样的说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？我们来看看《大圣入楞伽经》卷一，佛说大会是广说有八，也就是说，不管你怎么说，最广的说法就是只有八个识，所以不会有十个识。但是说有十个识的人，他说啊，第八识叫阿赖耶识，第九识叫异熟识，第十识叫无垢识，所以呢，总共有十个识。但是阿赖耶识、异熟识、无垢识其实都是第八识，他只是因为第八识有阿赖耶性，所以叫阿赖耶识；因为第八识有异熟性，所以我们就称它叫异熟识。那么因为阿赖耶性、异熟性都被灭掉了，没有，已经没有染污了，所以我们就说第八识叫无垢识，也就是成佛的时候第八识就叫做无垢识，所以不会有十个识。那我们来说明说，到底什么是阿赖耶识？阿赖耶识是因为它有阿赖耶性。那什么是阿赖耶性？阿赖耶性就是它第八识有能藏所藏的体性，那一根有我爱执藏的体性，所以呢，这个三个加起来就叫做阿赖耶性。那么什么叫能藏？能藏就是因为一根有无明，因为有无明，所以造作善恶业。第八识能够把一根所造作的善恶业的种子 藏起来，那藏在第八识里面，所以它有能藏所藏。那再来说，意根有我爱之藏，因为意根呢，它有无明，所以它把第八识当成是它的，所以呢，它就对于第八识的功能体性呢，它就很喜欢，所以叫做我爱之藏。那这三个阿赖耶性呢，当他把它灭掉以后，也就是灭掉一根的无明以后呢，那第七世呢，一根就不会在我爱之藏了，因为他已经知道他是依于第八世而有，第八世不是他所生，也不是他所拥有，所以呢，他我爱之藏的这个体性就消失了。因为这个体性消失了，所以第八识就没有能藏所藏的这个性，就也就是说这个能藏所藏的性就不见了。那这样子我们就不能叫它做阿赖耶识，因为一个人呢一定要有啊，譬如说一个人呢他当经理，他退休以后他就不再当经理，你不能说他是经理，就如同阿赖耶识一样，他已经没有阿赖耶性了，你就不能说他叫阿赖耶识。那因为第八识还有个性呢，叫做异熟性，所以我们在灭掉阿赖耶性以后，就把第八识改成异熟识。好，那在改成异熟识之前呢，我们来看看说，到底阿赖耶识呢是哪些人的第八识可以称作阿赖耶识？有阿赖耶性的，包括了，二圣人的初果、二果、三果人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没有修行的凡夫众生呢，他的第八识都叫做阿赖耶识；有修行的，如果你是修学二圣的人呢，他的第八识呢，除了阿罗汉以外呢，通通称作阿赖耶识。那阿罗汉呢，他因为已经灭掉了阿赖耶性，所以他的第八识不能称作阿赖耶识。再来说，如果修学大乘佛法的菩萨呢，他的第八识呢，除了八地以上的菩萨以外，那么从八识以下从第八地以上的菩萨呢，他的第八识就不能称作阿赖耶识，他能称作异熟识。八地以下的菩萨都所得第八识都称作阿赖耶识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知道说，阿赖耶识就是七地以下的菩萨，还有三果以下的菩萨，以及凡夫众生的第八识，都叫做阿赖耶识。那接下来说，什么叫异熟识？异熟识就是有异熟性，因为这个识里面还有异熟性。那异熟性是指的是什么？也就是说，它有三种：第一个叫异识而熟，第二个叫异类而熟，再来叫变异而熟。异识而熟的意思就是说，当一个众生呢，他造作了善恶业的时候，他并不是在造作善恶业的当下他就受报，而是他在以后，不管是这一世的后面，还是说在未来世中受报。那因为这个业造作的善恶业种子呢，他在未来当中受报，所以叫异识而熟。那再来说异类而熟，异类而熟就是说，当一个人造作善恶业的时候，譬如说这一辈子当人，然后造作了善恶业，但是他下辈子可能升到天或者是三恶道里面，他所出生的五阴并不是人，所以呢说他是异类而熟。再来说变异而熟，变异而熟当然不是指纯粹只有一种，也就是说我们只讲其中的一种，也就是说如来藏所含藏的所知藏的无明种子呢，它还是不断的在变异当中，那还有它的业种也不断的在变异，所以我们说 如来藏呢，它有易熟性。那这三种易熟性呢，包括从凡夫，只要不是佛，都含藏了易熟。哦，那八地以上的菩萨，只有所知障无名的种子在变异；八地以下的菩萨呢，他还有意识而守，意列而守。哦，再来讲无垢识，无垢识就是已经把阿赖耶识、意识是灭掉，也就是纯净没有染污的心体，也就是如来藏。无垢识就是如来藏了，就是无垢识，也就是佛的法身。那阿赖耶识就是法身。从这里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，其实不管阿赖耶识、意识是无垢识，他的心体都是如来藏，所以只有第八识，没有第九识、第十识。第九识、第十识只是方便而说，如果你说第九识，那就不第八识灭掉以后就没有第八识，那加一加还是只有八个识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探讨一下说，阿赖耶识与如来藏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为什么说阿赖耶识就是如来藏呢？我们来看《住楞伽经》卷七里面说：“大慧，阿赖耶识者，名如来藏，而与无名七识共聚。”佛这样说啊，说阿赖耶识他就是如来藏了。那为什么说如来藏就是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就是如来藏呢？因为以如来藏为心体，然后因为他所出生的七识呢，他有无名，所以如来藏这个心体就与无名七识一起共同运作，我们就称这个第八识叫做阿赖耶识，也就是说如来藏其实就是阿赖耶识的心体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说，为什么如来藏就是阿赖耶识的心体呢？在《佛说不增不减经》卷一里面讲：“甚深义者，即是第一义谛；第一义谛者，即是众生界；众生界者，即是如来藏；如来藏者，即是法身。”也就是说，一切众生，包括佛的法身，都是如来藏。再来说，为什么叫第一义谛，即是众生界？因为一切众生都从如来藏中出生。那也为什么叫第一？因为没有在一个法呢可以出生如来藏，所以它叫第一。也就是说，众生的根源就是如来藏，如来藏本来就常住不灭，它不是任何一法所出生，所以叫第一义谛。所以说，第一义谛即是众生界，众生界即是如来藏，如来藏者即是法身。那接下来我们来探讨一个问题，说阿赖耶识到底是不是可以灭的？有些人就提出了一个看法，说在《大圣白法明门论解》里面，窥基大师呢说，前九十四宗是生灭之法，皆有造作，故孰有为。他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窥基大师的说法，说前九十四法，前九十四法包括心王八个法，心所有法五十一个法，这样就五十九个法，色法有十一个，就七十个法，心不相应行法有二十四个，那就总共九十四个法。那窥基大师在白法明门论解里面说，前九十四法乃生灭之法，那就包括阿赖耶识了。也就是说，提出说阿赖耶识可灭的人，认为说窥基大师已经讲说阿赖耶识是可灭的，所以阿赖耶识并非不生不灭之法。但是其实窥基大师不是这个意思，窥基大师在卷二里面同时在前面有说，言无为者，是前四位真实之性，故云是实性也。是是其体，是故总云是实性也。也就是说，前九十四位是生灭之法，这是窥基大师说的。但是呢，他已经讲说无为，这无为有六法，所以才叫白法嘛，说 无为，无为这个是前四位的真实之性，也就是说六种无为法呢，是前四位所显现出来的性。也就是说，这无为呢，它是以事为体。那既然无为是以事为体，那如果说前94法是生灭法，那阿赖耶识变成可灭，阿赖耶识可灭，那无为法也就不存在了。所以窥基大师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可灭之法，为什么阿赖耶识说是可灭，但是事实上它不是灭掉心体。我们来看看《成唯识论》卷三怎么说。《成唯识论》卷三说：“缘此事，我见爱等不复执缠为自内我，由思永舍阿赖耶名，故说不成阿赖耶识。此一说彼名阿罗汉。”这里在讲的是第七识。我们刚刚讲阿赖耶性，就是有能常、所常、我爱、执常。但是呢，阿赖耶识为什么有能常、所常之性？其实来自于第七识的我爱执常。那第七识的我爱执常，只要把它灭掉以后，也就是说经文所说的不复执常为自内我，那这样子一灭掉以后呢，这阿赖耶性就灭了。因为灭掉了第七识的我爱执常呢，第八识的能常所常就没有业种可常，所以呢，也就是把阿赖耶性灭掉了。那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呢，所以说由思永舍阿赖耶名，也就是说因为把阿赖耶性灭掉了，所以把阿赖耶的名就灭掉了，所以呢，你就没办法说第八识叫做阿赖耶识。那灭掉第七识的我爱执常的人呢，也可以说他叫做阿罗汉。那成唯识论这一个意思就是说，阿赖耶识只是因为阿赖耶性灭掉而已，因为没有阿赖耶性，所以呢就不能取名为阿赖耶识。接下来说《大圣起识论》卷一呢，也这样子说：所言灭者，为心相灭，非心体灭。什么叫心相？心相就是说心运行的法相，或者说第八识种子留住的变异相，这些都叫心相。我们来看看，其实主要就是阿赖耶性，阿赖耶性运行的法相呢，因为有阿赖耶性，所以呢第八识有能常所常，这样的心相呢，就叫做阿赖耶性的，就是第八识的心相。那还有第七识留住出来，在三界中运作，那这样的第七识的生灭相也叫做心相。那我们要灭掉的是心相，而不是灭掉心体，所以《大圣起信论》才讲说：“所言灭者，为心相灭，非心体灭。”因此说阿赖耶识可灭，其实只是灭掉他的心相，并不是灭掉心体。接下来又说：“如风依水而有动向，若水灭者，则风向断绝，无所依止；以水不灭，风向相续。”为风灭故，动向水灭，非是水灭，无名义耳。依心体而动，若心体灭，则众生无断绝，无所依止。接下来又做了一个譬喻，说风呢，因为依于水而有动向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所看到的海浪呢，是因为水有风，因为有风，所以才产生水的波浪。也就是说水的波浪就是风的动向嘛。如果说你把水灭了，那风向就不见了，因为没有波浪，所以风就无所依止。因为水不灭的缘故呢，那风向才可以相续啊，因为它可以不断的出生海浪，这个海浪就是风向嘛。那所以呢，我们要说水的动向，你要让它平静无波，那就是只要把风向灭了就可以了，而不是说去把水灭掉。那无明也是这个样子，一根的无明，它是依于心体而有动嘛，所以我们如果说把心体灭了，那么 众生的五蕴就断绝了，他就不再能够出生。也就是说，你死了为什么不会断灭？是因为，是因为有个如来藏。那有个如来藏这个心体，让众生有所依止，所以你的五蕴才可以不断的在三界中出生。所以说，我们灭是灭掉阿赖耶性，而不是灭掉如来藏这样的心体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说，入楞伽经卷二里面佛说，大慧，若阿离耶识灭者，此不异外道断见细论。佛在楞伽经里面就讲了说，如果有人说阿赖耶识是可以灭的，有这样说法的人呢，那他就是跟外道的断见细论没有两样了。为什么这样子说呢？因为阿赖耶识是常住不灭，它是众生继续出生在三界中的所依。如果阿赖耶识灭掉，那么众生就从此死了以后，就从此不可能在三界中出现了。所以一个人死了以后，他的阿赖耶识是不会灭的。哦，这从佛的这一句话，我们就可以知道说，阿赖耶识其实是不可灭的。坚持阿赖耶识是可灭的人呢，他就是外道的断见论了。最后回到我们的主题啊，大乘佛法的精髓以如来藏为根本，唯一佛圣。因为三圣菩提都是因为有如来藏才能建立，所以我们就说他是唯一佛圣。如果没有如来藏呢，那三圣菩提全部是细论了。这个我在前面已经说了，因为有如来藏，学佛要怎么样才有意义？因为有如来藏，所以你才能够成佛。因为有如来藏呢，你才可以延续到下辈子。如果一个人没有未来世，那么你学佛就没有意义了。那有未来世是因为有如来藏的关系，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有如来藏，学佛才有意义。那最后呢，还有一个条件，就是因果一定要真实存在。那因果要存在呢，当然要有如来藏啊。如果没有如来藏，你的所造的善恶业因，你要存在哪里？既然造善恶业有个储藏所存的地方呢，那当然呢，一定要有个如来藏，它才能存嘛。前七世都是生灭变异的心，它是不可能去储存善恶业的种子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，三圣菩提呢，都是因为有如来藏，所以我们才说唯一佛圣。再接下来说，那既然有如来藏，那我们当然要证得如来藏啊。没有证得如来藏的人，其实他是没办法了解真正的大，真正了知大乘佛法。因为能够证得如来藏，就如同说一个人呢，他没有吃过苹果，那如果说吃过苹果的人呢，你不用跟他讲说苹果是什么滋味，他一听就能够了解。但是没有吃过苹果的人，不管你怎么描述，他都不能知道说苹果是什么的滋味。所以呢，一定要证得如来藏，才能真正了知大乘佛法。不管你在经论上如何的读，你如何说你知道的三圣经典，不管你怎么读，如果你没有证得如来藏，你仍然只是知道它的一个表象的意涵而已。那最后呢，我们要说的是第五章第四节，大乘佛法的精髓呢，以如来藏为根本，唯一佛圣。到这里已经全部讲完，在下一节当中我们要讲第五节，舍事用根之变。到底舍什么事，用什么根，舍事用根能不能作为修行的法门呢？我们在下一节当中呢，会做详细的说明。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，谢谢各位收看，阿弥陀佛。
邪见与佛法，平时导师著。本书阐释佛法的两个主要道路，佛菩提道与解脱道的正见与邪见，列举台湾佛教的邪说及附佛外道的邪见，兼述佛弟子对佛教应有的态度。阅完此书，能知晓佛法的梗概。